后柯文哲时代的第三势力代表。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孙荣富。曾经代表第三势力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确定继续收押而无法在家过年，现任代理主席黄国昌也宣布要角逐补选民众党党主席，但同时以壮大台湾第三势力作为补选党主席的诉求，只怕是不切实际。试问，没有柯文哲的民众党还能代表第三势力吗？后柯文哲时代，第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蓝白一定会和，也必须要和。因为柯文哲持续被压，且在2026年的选举不涉及总统大位，蓝白合作空间大。再者，虽然民进党赖清德执政是双少数政府，但反过来看，蓝白输到只剩下立法院，蓝白非和不可。以史为鉴，民众党柯文哲就像三国时代的蜀汉先主刘备，在反攻荆州的夷陵之战，被东吴以一场大火连烧蜀营700里而大败后，先主刘备即知道以三足鼎立之势复兴汉室无望，而托孤诸葛亮。现在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高喊壮大台湾第三势力，虽然是在稳住民众党士气，但同时也是在画大饼。有柯文哲领导的民众党就像先主刘备的蜀汉一样，退可以三足鼎立，进可图谋中原以复兴汉室，但是没有了柯文哲的民众党，就算是有高声量的黄国昌来领导民众党，先不要说代表第三势力了，如何让民众党的政治生命延续下去都是问题。后柯文哲时代，第二件事可以肯定，就是第三势力的代表性。务实地说，柯文哲被台独民进党政府给司法追杀后，没有柯文哲领导的民众党，不论是黄国昌接任民众党主席，或是民众党创党元老蔡壁如领导民众党，其实都已经失去了民众党对第三势力的实质代表性了。所谓第三势力，应该是不蓝不绿，在政治攻防或是选战布局都有自己的战略主体性。换句话说，没有柯文哲领导的民众党，在立法院里的政治攻防只能跟随国民党的节奏，在地方选区布局也没有合纵连横的空间，只有配合国民党的选区需要。这虽然是蓝白合，却是一加一二的蓝白合。对于打击赖清德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比起过去的第三势力打击民进党政府，效果有限。总言之，在没有柯文哲领导民众党的后柯文哲时代里，不是黄国昌一个人说了算，第三势力的代表也不是由民众党的黄国昌来担纲，这动摇不了赖清德的总统大位。要达到能够达到民进党政府痛点的目标与效果，就必须尽快让有民意代表席次的各在野政党的党主席聚一起，喝上一杯大团结、大合作的在野咖啡，协商如何在政治影响力上进行第三势力的重建工作与代表性，这是务实而且前瞻的做法。